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哈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啊，这也是主的一种安排哈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和这样的借着这样的科技啊，在这里交流啊，很感谢主。今天呢，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引到旷野，在旷野里边受魔鬼的试探。我深信这段圣经弟兄姐妹都听过，也肯定是也有别人讲过哈。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的话，这段圣经也应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段圣经啊。那我们其中的内容，这就是魔鬼来试探耶稣，耶稣又从里面得胜出来啊。试探呢，大致来说分成三个层面，一个就在旷野里边，食物困难、艰苦啊，种种的试探；第二个是站在殿顶上啊，往上看还是往下看。啊，神的话是照着我的意思来应验，还是照着神的安排来应验？第三个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能够到底是俯伏敬拜魔鬼呢，还是单要侍奉神呢？这是三个三个方面的试探。那我相信大家读过也能够明白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仍然在这段圣经当中，老旧的圣经当中来思想这段话给我们的带领。特别是我自己有心里有点感想哈，这段话对我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提醒？那也借着这样的思想呢，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最近的一段的心路历程。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？那我们是因为我今天给的题目叫做陷阱或者是馅饼啊。因为为什么提这个呢？是最近也弟兄姐妹如果在网上的话，一定听说过一个。最近一个在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就是 Rabbi Zacharias 啊，这是最近他出了点事情啊。他当然他已经在去年的5月份因为癌症已经去世了，享年74岁啊。Rabbi 是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哈，能够非常大能的一个人啊。他在护教学方面非常非常的。我非常佩服哈，我非常喜欢听他的东西，不单是我啊，我很多年轻人，他常常做很多各地年轻的讲员，能够他旁引博证，知识非常丰富，又非常的理性，非常的 logic 啊，能够把很多东西讲解得非常清楚。他自己呢也是写书啊，电台在甚至不明不休的在各地去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他也在建立了一个 Rabbi Zachariah 这个国际机构，能够在护教学上当中能够帮助大家，能够真的是他可以很精锐、很精辟，又从各种知识当中把我们的基督教讲解得非常非常的有力哈。那虽然这个人是很多人非常推崇的，非常非常喜欢他啊。我的女儿很少她自己比较挑剔，一般的人讲到。他不是很喜欢哈，他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的味道，但是唯独这个 Ravi 的讲道他是很喜欢听的，所以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合乎理性又有知识啊。那这样一个人呢，当然他去年已经过世了，已经不过呢最近却是最近这个礼拜，如果你上网的话呢，一定知道最近他出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这个 RZRM 这个国际这个机构呢，就是他生前创立的这个国际机构呢，刊登出一个刊物来，就是同意，因为他死了之后，就有很多人来控告他有性骚扰。那最后呢，他们这个机构做了调查，那同意是这些人的控告，证明他生前很有可能有很多不检点的行为啊。那这个在我们。教会的年轻人当中几乎是炸开了锅啊，和所以我们年轻当中讨论很多很多，也在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警戒的一件事情。一个人被神重用啊，那又这么有名，这么对主有这么强的信心，好像是坚决的能够维护基督教啊，怎么可能落到一个这么长的一个犯罪的事实里面？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的到底怎么样，我自己到现在 还不清楚这个事情是真是假，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事情，恐怕也是有可能有真的啊，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起来控告他啊。那所以我也在思想啊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啊？我们信主了，甚至这个人服侍主了，甚至很多人的服侍的榜样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界当中啊？所以我才思想的时候想来想去啊，真的是提醒自己啊，有可能是在我们服侍的路上啊，充满很多的陷阱，但是呢，也感谢神啊，我们也是有可能是馅饼，也可能天上掉下的馅饼本身就是陷阱，都有可能啊。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呢，想到了主耶稣受试探这段话，那今天也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。那因为想到 Rabbi 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提醒大家，我也跟您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学生们在一起去提醒大家。啊，也看到很多人写了很多东西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面对这样的事情啊，或者以后你听说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，有几个劝诫，希望弟兄姐妹存在心里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不要心灰意冷，因为常常有这种教会的所谓的领袖，或者是服侍主的人，或是牧师跌倒的时候啊，他很容易导致教会里边的很多弟兄姐妹随之变成软弱。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因为你想想看，我们所敬仰的，我们所看重的人，他居然原来是这么样一个人啊！那我劝弟兄姐妹啊，不要鼓起头来。当然，道理都知道，要看神不看人，对吧？当然不是这样哈。我们人也是一个别人的榜样，确实是让我们会受一定的影响，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方面，他们能够这样去忠心服侍啊，一定有他的被感动的地方，他们一定有他们坚决相信信靠主的地方啊。我也相信他们真心依靠主呢，他们也是应当是可以得救的人。只不过呢，他就像所有的基督徒一样，有可能是一个两面人的行为。其实啊，我自己也在想，自己在想。我自己的两面人啊，恐怕一点也不小于他，我们常常每个基督徒啊，都是有两面人的习惯，一方面非常爱主，一方面呢也是爱世界啊。所以，相信这些人啊，既然有软弱啊，有软弱，我们不是不承认他的软弱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拿出信心来。好，至于他的得救不得救，交给主。我相信他是得救啊，我相信他是被圣灵感动过的。那这个不是给他的犯罪找借口，但是他该受的，亏欠当然是有亏欠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甚至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，他的亏欠已经不能再申请改变了啊。不过呢，对弟兄姐妹来讲，我们不要心灰意冷啊，也不要义愤填膺，气死了，对吧？就是这种人怎么会这样呢？好像是骗我们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也不要义愤填膺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要义愤填膺呢？因为你要晓得哈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真的往我们自己内心去看，我自己也是罪人，面对罪这个事情，罪不分大小，固然不错，像淫乱这个事情啊，很容易让人厌烦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淫乱之所以厌烦，因为涉及到跟其他人的关系，而且淫乱的这个罪啊，容易界定，但其实你晓得，弟兄姐妹都晓得。有很多罪跟淫乱是一样的，无论罪在神面前，神并不分罪的大和小，罪就是罪，若不对付啊，都是亏欠神啊。就是当我们在有一群人一起来辩论同性恋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，你反对同性恋反对得挺好啊，不过呢，圣经讲了这么多贪婪的问题啊，自私的问题，我们又有多少人引以为戒呢？所以我们不要义愤填膺，要责备这样的人，可是一定要往自己的内心当中去看自己是不是一个也是有罪的啊。甚至照着神学上来讲啊，没有一个人罪是全部认完的啊，没有一个人是全部认完的啊。我们都是在罪的权势底下，又可以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啊，更不要自鸣得意。更不要自鸣得意。哎呀，我没犯他这样的罪啊！你要晓得，我现在在达拉斯神学院上学哈，也快上完了。那 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都敬佩的老教授，当然现在他已经不能再上课了哈。我也没上过他的课，但是所有上过他的课的老师们啊，都在给我们介绍，叫 Miss Henrik 啊，非常非常值得人尊敬的。在他的圣经里写了200多个学生或者后来做牧师的人的啊，这些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犯罪的事情啊，他就为他们祷告啊，他没有讲出这样的人来，但是为他们祷告，他是仔细去分析这些人啊。这些人走向这种软弱的时候啊，都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这些所谓的牧师啊、传道能够服侍主的人，他们怎么会落在这些犯罪的软弱里面呢？啊，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啊，事先谁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样的犯罪的事实里边啊，他们不认为不会，他们就是信靠主的不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罪这个势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往往我们觉得不会的人啊，很有可能就是最最需要祷告、最最需要依靠神的人啊。大凡觉得自己我不会的时候啊，真的要格外警戒自己。我们都是常常提醒自己，我可能随时会犯罪的，所以我才随时需要祷告，随时需要仰望圣灵的帮助啊，仰望神的帮助啊。所以罪不分人物，每个人都有可能啊，越是觉得自己不会的，越是格外要小心。所以我们才来思想主耶稣这段受试探的，为什么主耶稣这样一位神，道成肉身的神啊，来到地上，他成为人啊，他受洗之后就要被圣灵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啊，这不等于他犯了罪了，也不是说他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，但是呢，他却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。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段圣经，而且似乎以后好像没有再记了啊，给我们一种印象，好像主耶稣就在这段时间当中跟魔鬼打过交道啊。其实这本身是一个错误，因为你如果把三卷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主耶稣不是自己去碰到魔鬼的试探，而是这段圣经啊，清清楚记载是耶稣被圣灵吹到旷野，或者是引到旷野。马太福音讲引到旷野，马可福音讲怎么样吹到旷野啊，受魔鬼的试探啊。在这段圣经里面啊，不仅仅是耶稣跟魔鬼的交战，其实还有两个角色，哪两个角色？一个就是圣灵。一个就是天使啊，圣灵和天使在帮助耶稣。哎，魔鬼呢？魔鬼在这个整个这个试探当中是一个忽隐忽现的角色啊，就是他进食40日昼夜，后来就饿了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甚至他名字都没有，他的角色长相整整事情都没有，他是个隐藏的、半隐半现的，随时会出现的。但是在这里，圣灵也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帮助，与耶稣同在啊，甚至怎么样，耶稣常常在圣灵引导下可以得胜啊，其实一直是得胜啊。那而且怎么样，可以享受到从这个试探里出来的时候，天使是与他伺候他、伴随他啊。那这段圣经，因为我们今天不仔细讲它的内容啊，因为相信弟兄姐妹都懂呀。那我们只是思考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？因为耶稣他是神啊，对不对？你雅各书讲神不试探人啊，人也不能被罪试探啊，对吧？那他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相信这段圣经总结来讲呢，让我想到大家也应当比较同意啊。这段圣经啊，耶稣之所以受试探，就是耶稣是一个以完完全全人的样式进到这个里边地上来的。他为女人所生，他进食40日昼夜。后来就饿了，这个不是40天之后他就饿了，而是进到旷野他其实就饿了，所以也不是40天之后魔鬼才来的，其实他40天怎么样都是在受魔鬼的试探，都是魔鬼时时刻刻想要攻击他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其实在地上啊，不仅仅只是这40天跟魔鬼在一起啊，魔鬼想要引诱他，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所有的时间都是魔鬼想要攻击他、 消灭他的时候，当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他可待的地方，当他降生的时候啊，就这个叙利王的命令想要杀死他，直到他最后丧尸之降啊，很多人怎么样都喊着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呀、啊。所以耶稣受试探绝对不是这四十天，乃是他在地上的所有的日子都是受试探的时候，甚至升到上天的时候，还是一门徒是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在这个时候吗？你不要认为这个声音是多么好听的一个声音啊，仍然是怎么样，人呢、啊、用各种的办法啊去试探神啊。所以耶稣受试探，他正是一个完完全全人的角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道理很简单，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啊，就是正是因为他是人，他把自己被圣灵引到这个地方，再放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他才怎么样把魔鬼的一切的诡计为我们辨明了。我们怎么知道有试探？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试探？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？是因为耶稣用他一个完完全全人的角色站在这里，使得魔鬼不能不来试探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试探，我们也知道靠着神，靠着神的话，我们可以胜过这样的试探。所以证明他正是一个人，当然他也是证明他可以从试探里面得胜回来啊，没有任何的可以怀疑的地方。那证明他也就是一个神，因为只有神可以胜过这样的事情而不被任何的污染啊。这也是这充分证明耶稣啊就是这位基督，这是神啊，因为神不能被罪试探。所谓不能被罪试探，不是说他没有碰到，而是说他不可能被罪所愚弄，被罪所控制，或者被罪所绊倒，不可能的啊！他知道什么是罪，并且是完完全全与罪毫无关系，所以证明他是神。当然也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晓得，在我们所走的一生的路上，真的有试探，真的有陷阱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是陷阱。感谢主，感谢我们的天父，他常常用四面的篱笆围住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没有让我们随时落在这个里面。这个不是我们聪明，也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是他的怜悯。当然有时候他就像约伯一样，可以把篱笆稍微拆去一点，允许撒旦的攻击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跌倒不是我们的伟大，比 Rabbi Zacharias 也厉害，不是的啊，乃是我们感谢神，他没有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真的要思想，就是真的有试探。为什么？因为先造的亚当，后造的夏，先怎么样，第一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里被魔鬼试探跌倒了，从此以后所有亚当的子孙都是罪的子孙，都在罪的权势底下。所以我们都是照着奥古斯丁讲啊，我们是不能不犯罪的人啊，就是没有机会选择不犯罪，没有机会选择神啊，是一个不能不犯罪的。但是当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，一个完全的一个神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魔鬼一定会来试探他。也正是他这样一个完全的神，他把魔鬼的诡计打破了，后来也打破了魔鬼的头，使得我们这些被罪掳去的人又可以从罪里边被释放出来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成了一个可以不犯罪的人啊，会犯罪，可能犯罪，也可以不犯罪的，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就可以不犯罪啊！这也是奥古斯丁的话，直到我们将来到天上才成了一个不会再犯罪的一个人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可能会犯罪，也可能也可以靠着神不犯罪的一个状态啊！所以呢，你要晓得在，所以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，特别要记得魔鬼是不会甘心的，他在救恩上不能绊倒我们，那么他必然在我们成圣的路上 伴随我们，我们格外的要彼此相爱，彼此提醒，彼此劝诫，小心不要落在很多的陷阱里边。在我们成圣的路上，一定是有陷阱。在天路历程当中啊，这个讲到啊，即使到了天堂的边上啊，还有一条路是通往阴间的啊。所以这个当然不是引起我们害怕，我们不用害怕。真正信靠主的人，主必拯救他们到底。只是提醒我们，可能真的是有陷阱啊。所以我们格外的提醒，真的有陷阱啊，在这条路上啊，这是必然的。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，只要我们还在这地上行走，只要我们还在地上行走的一天，任何一个时刻啊，我们都有可能遇到陷在这个陷阱里面啊。因为雅各是这样讲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也就是神不会用这种事情来试探我们的啊，他不试探人啊。但是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啊，就是我们罪是藏在这个肉身当中的，我们肉身还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容让这个肉身做主，一旦容让就是怎么样，就罪就做了主，就会犯罪啊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啊。你一直容让他们持续的在犯罪当中啊，那是一个非常危险可怕的一个境界啊。是不是得救，我们不去判断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只交给主，但是我们自己的亏损是一定是有的啊。所以这里讲陷阱在哪里呢？陷阱不在外边，乃在我们自身啊。我也摸摸我自己，有没有私欲，有没有情欲，有没有愤恨啊，常常提醒自己啊。虽然不是说那么害怕，也因为神的力量毕竟大过这些，但是我们不能不当一回事，就是说摸摸自己啊，为什么会有各种事情啊？其实因为自己有私欲，因为自己在肉身啊，我们常常会容让这样的罪啊出来。但感谢主，我们随时悔改，随时就可以得胜啊！因为这里有个人讲哈，这个基督徒犯罪是一种选择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奥古斯丁讲的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可以犯罪，可能会犯罪，也可以不犯罪的啊。那么当我们从前是不知道何为罪，今天信主的人有圣灵，有神的话，一定知道什么是罪啊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祷告，基督徒知道，都每个人都知道，都需要祷告，神的灵一定会提醒。那么当我们在这种罪责的时候，那这犯罪是一种自己的选择的结果啊！你容让了罪，罪就在我们身上做主。严格来讲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圣灵会提醒，会保守我们啊。基督在地上啊，想来想去，真的啊，想想我自己每天的服侍，每天的行走，家里的生活，日常的生活啊，也对照雅各这段话，对照主耶稣的试探啊，真的确实有一个跌入陷阱的可能。这个陷阱啊，很有可能当初是一个馅饼，所以馅饼有可能是陷阱。我并不是说每一个馅饼都是陷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一天，我们都有可能落入陷阱。走路的时候格外小心，就是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段圣经主耶稣受试探里边就看到有撒旦的诡计，撒旦的诡计。撒旦很聪明，他用各种各样你的需要，你的环境啊，你的地位，你的身份来引诱你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才是他试探的最根本。人以为受试探是因为环境的缺乏，或者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或者是殿顶上的骄傲，可能，但是真正的试探的背后却是要你怎么样，否认神的儿子。而且魔鬼的诡计非常聪明，他自始至终不是跟你正面冲突，自始至终不是拿着狼牙棒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建议性的，好像还带点鼓励性的，给你一个支招，一个建议，你甚至以为它不存在，这是一个最最可怕的状态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自己也在想，我在家里的随时随刻啊，祷告啊，读经啊，都会想到神，都会想到神，也都会赞美神啊，跟随神。但是你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防备撒旦的诡计呢？我诚实讲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我有时候格外啊佩服这些寻正路走正道的人啊。那我的女儿夏天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去啊休斯顿 Miss Darling 那里去做 help， 因为 Miss Darling 是这个啊给孩子们传福音啊。所以他回来有时候做的见证啊，让我觉得很为 Miss Darling 感恩啊。因为他有时候夫妻两个也会吵架，因为不同的很多事情有多啊，磕磕碰碰啊。但是当他们吵了没有几句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个人会停下来说，诶，不对不对，我们上当了，我们上魔鬼当了，我们赶紧跪下来祷告啊。哇，真的让我很感恩。有时候我们夫妻也会拌拌嘴啊，吵吵架哈，争论几下。可是我自己自始终觉得，哎，我的有理吧，要跟他吵一吵啊，把这个事情讲一讲。我很少会提醒自己，哎呀，不对，我又让魔鬼上了当了，上了魔鬼的当了。啊，那根本就没有想到魔鬼，我只想到为主而战。其实不太防备他，这本身就是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你觉得他不存在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圣经既然主耶稣受试探，在这个啊，把魔鬼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啊，也把他的诡计告诉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是要害怕魔鬼，因为耶稣能得胜，也早就得胜，也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诡计，也已经读圣经晓得他最后的结局，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他，但是不能让他当他不存在啊。受魔鬼的陷入跌入容易跌入这个陷阱的可能性呢，不单是魔鬼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，我们有肉体的私欲。你我还活在肉体里边，只要我们还在肉体里面一天，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在试探里面。因为有时候人呢，防止自己作恶，防止自己干坏事，有时候却不防备自己这个肉体的败坏。什么是肉体呢？但是有人讲呢，就是凡是不与上智意志的任何东西都是肉体。啊，这话好像是没定义，其实有定义。啊，就是我们顺从了，就是你不要认为只是说，哎呀，我干了这种偷窃啦、杀人啦、放火啦，这些东西是一个肉体的事情。其实凡是不与神意志的东西都有可能是肉体，都可能是肉体在作祟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讲啊，我们都在肉体当中，我们就不要让肉体啊，罪借着肉体在我们身上作王啊，使我们顺从甚至的私欲啊。所以在我们活在肉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我也提醒我自己啊，我们随时可能会落入陷阱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环境的瑕疵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圣经当中有几个场景特别提醒我们，旷野40天饥饿，没有帮助啊，没有食物，它可能会导致魔鬼的诡计出来。殿顶啊，你站在殿的上边，因为殿本来是敬畏神的地方，应当是俯伏在神的面前才对，却可站在殿顶上，站在殿顶上又不是往上看，而是往下看，一副审判者的姿态。那么或者是在哇最高的山，看见的都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看不见一个人，看不见一个弟兄姐妹，更看不见神，也看不见魔鬼。那个时候要晓得，我们很可能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，我们很可能因为环境的需要，因为一些自己的身体的需要，周遭的需要，小心，有可能是有陷阱在这里面。 主耶稣也劝我们要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没有，一定有，不要落到那个试探里边，不要因为环境的因素，好，自己的想法，种种原因落到这个里边。这些东西啊，它都是让我们可能的。我们基督徒呢，确实今天啊，就这特别是服侍主的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能在一些地方啊，表现出这样落到陷阱里面啊。那举几个例子啊，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当然就是一个今生的骄傲，一个权势啊。所以有人讲啊，权这个东西啊是非常要不得的啊，要不得的权势的东西啊。你去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权势呢，跌入这个软弱当中啊，牧师可能有啊，国家的领袖可能有啊，那我们个人老百姓什么也没有的，会落到这个里面吗？我跟你讲，有。我这段时间在反思，确实是有。不是说我在教会玩弄什么传术，倒不是啊，我自己还觉得挺注意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哎呀，当我在思想的好像我没有哎，不对，有很多很多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最近呢，我在跟啊，因为学生比较少，所以我开始做一些家庭事工啊，就是帮助一些人呢，去怎么样做这个亲子关系，做怎么样做儿童教育啊。其实教育怎么样教育孩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怎么样做父母，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。就是孩子的很多问题啊，固然是孩子的问题，可是与我们父母是分不开的。真正要想让孩子成长，是因为要教育父母。那我在也是这两年开始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才发现我自己身上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以前常常跟女儿讲，在这个屋檐底下你就得要听我的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啊，我是讲过很多次，以至于最近啊，想想这是一个啊不尊重孩子啊，根本没有把孩子的需要考虑在心里，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利。因为神把他生在作为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就有权利管他，而滥用这样的权利，而不像保罗讲的啊，免得我用尽全福音的权柄这样的心态去甘心乐意的去侍奉孩子啊。所以呢，最近也是从去年开始啊，常常跟女儿谈起来，跟她道歉啊。当然她还好，给我笑笑就完了，但至少我自己觉起来啊，我最近不知道为了这个事情跟她道歉了多少次啊。对，她当然不计较，只是我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啊，是我们是滥用自己的权利啊，在家里有，在外面可能也有啊，尤其在我们今天这种高等知识分子当中啊，有很多很多啊，不是说你玩弄什么权术，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骄傲在这里边啊。还有呢，为钱疯狂啊，当然这个钱不仅仅是值钱，而是怎么样一起的贪婪啊。你可能没有 Ravi 这样犯过奸淫，或者是像其他人这样贪图世界，更不是像那些人杀人放火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了。我们有没有心中有过贪婪啊？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贪婪的东西啊？就是啊，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听说有一个在国内有个农村的传道人啊，他那是很多年前了，很多年前呢，他这个他是在农村，好不容易儿子快要结婚了，所以呢自己也是辛辛苦苦种地啊，一边传道一边种地呢，攒了几千块钱，正准备给孩子结婚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呢，忽然间有一天啊，他夏天的时候，他村上来了两个讲普通话的人啊，就是嘀嘀咕咕跟他借个铁锨啊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铁锨不会用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挖个东西？给你五块钱啊。”那五块钱本来是一天的工资了啊，但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干这么一两个小时就得五块钱，非常开心，就跟他走了啊。”这个人呢，还装模作样拿着东西嘀嘀嘀嘀嘀叫啊，一直出声在那个声音叫出啊，到了个田里啊，他说：“你帮我挖啊。”然后呢， 这个人挖了几颗稻子，然后从底下挖出来什么东西呢？挖出来一个乌龟，一个不是乌龟，不是活的乌龟，还是一个瓷器的东西，乌龟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开心坏了啊！”他说：“这是古物啊，古代的东西啊，我们找了他好长时间才找到了啊。”然后嘀嘀咕咕讲了半天，大致来说呢，哎，我们东西拿不走，我们现在需要钱，我们得把它卖掉，这个东西可以卖几万块钱啊。所以怎么样？哎，最后就是几千块钱就卖给这个弟兄了，啊，卖给这个弟兄了啊。最后怎么样？当然知道，这本来就是个完全是个骗局啊，完全是个骗局呀。所以我们也是，跟着弟兄聊天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其实也没办法说了，对不对？大致来说，人要不贪的话呢，也不会受这么大的亏损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时候啊。我们这个人呢，为这些地上的东西啊，过于执着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这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赚钱，也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去努力上班或者去怎么样去挣钱，甚至也不反对我们去发大财，啊，都不是。所以有一个人在讲到，面对钱这个事情，你有几个事情要考虑，你怎么赚的？为什么要赚，以及怎么去花这个钱，这些事情是要考虑的。啊，凭本事呢？神让你赐给你的呢？还是你自己借钱赚的呢？完了以后是归自己呢？还是怎么样能够在朴素的生活当中去照顾所有周围的所有的人呢？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还有呢，为情纵欲啊，为情纵欲，这当然就像 Ravi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这些人呢，也都有个特色啊，往往这些人啊，都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啊，往往这些人啊，都是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啊，不知不觉当中的，而且呢，一旦落进去之后啊，甚至会在里面不能自拔，自己不能控制的，就好像在网络当中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这前面几种啊，可能都不明显。但是我特别反思自己的时候啊，这段时间的时候，我觉得第四个才是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就是不爱主，不爱主，不把主放在第一位，其实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陷阱。我这段时间四段这样的经文，真的让我晓得啊，我前面几种好像都不是那么明显。啊，都不是那么明显，或至少没有明显落在那个大坑里边。但是，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呢？还是说，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只是聚会了我们就爱神了，也不要以为我该做的事情做了，其实不是。就像你的孩子，所有事情都做了，可是他跟你不近，他不亲近你，他不尊重你，你心里恐怕很生气。一样的，我们可能都做了该做的，但是如果跟神没有个亲密的关系，没有个内心的尊崇，这可能是一个最深的问题，所以才有那个那个那有机构跟这个Camps Crescent 做的机构调查，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不爱主啊，不爱主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去看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。那试探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道理大家很简单啊，没有人不知道。要不跌倒，要不爬起，陷阱或者馅饼都有可能。馅饼可能是陷阱，那陷阱怎么样？得胜出来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不要认为主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我？主一切都是好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可能甚至是陷阱，但我们得胜之后就必得到。逼火毁，经过火之后仍然会坏的精致更宝贵的信心，就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陷阱和馅饼在乎我们自己，神允许这些临到，一定是有他的目的，也可以怎么样是加倍的赏赐给我们。不要认为自己没有遇到的就是好事。在雅各书当中讲啊，有两个，一个刚才我们讲的罪基长成就生出死来，就是怎么样你顺从了。还有一个怎么样？就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啊，你忍受到底啊，就必然是得福。 有一个牧师，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说过他的故事，他写了一本书后来哈，就是非常有名，也是呢真的祷告做事各方面帮助了许多人，但是有一天他的女儿得了个病这个病之后呢，医生说要把他的十几岁的女儿的腿要锯掉，不锯掉会影响生命。你想想看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，所以他就说啊，别急，不要锯，我祷告，让弟兄姐妹所有人为他祷告，也相信主人医治啊。但是到最后，直到手术的时候，医生说推进手术房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放弃，说我可不可以再给我祷告一下？可是即便祷告了以后，医生说再不锯要危及生命的时候，他的心冰凉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祷告？为什么不听祷告？所以他跑到那个太平间里去哭，去祷告，神你为什么不听啊？即便在那时候，神仍然没有帮助，看起来没有帮助他，只是给他一句话啊，你或者就在太平间里哭到死，或者你爬起来走出去。所以这个牧师到最后没有办法，就走出来了，就走出来了，女儿的腿也锯了，但是过了若干年，他得到安慰之后，他就晓得他自己的问题，也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遇到同样问题的人，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在各地传道，安慰了许许多多的人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，啊，倒下或者爬起，不是说凭我们自己，因为神本来就把力量赐给了我们，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或者得胜出了，那我们重点在于在这段圣经当中思考，我们怎么样去得胜出来啊？当然，我们晓得有很多的难处，旷野、饥饿、圣城、殿顶，种种问题，这都可以让我们遇见试探的地方。没有一个地方不会让我们遇见试探啊！但是重点在于，耶稣的胜出是靠着神的话，唯有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得胜。所以，我们要想胜过试探，当然第一重要的神的话。但这句话面前，我们需要思想。我们需要思想，需要在这神的话面前反思啊。所以，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内心里有个挣扎，因为圣经我们就是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每天都读啊，每年都读，也读了很多遍，也有很多的知识，特别是在我们这种白美华人教会当中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啊，都是有我们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。也是有各种神学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的话不仅要读，也要思想，不仅要思想，更是要愿意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因为真正的灵命就是愿意顺服神，不在乎我们掌握的多少，当然掌握多是有好处啊，绝不是轻看知识，但是受教育读得多啊，就像啊我一个老师讲的哈，人不可能靠灵修来使灵命成长，但可以防止退化，要读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思想它，愿意落实，要唯有落实的才是我们真正愿意接受的一个神学，也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得胜的地方。因为弟兄胜过这样试探，是因为自己的学和所见证的道啊，所以我们要神的话呢，不仅仅是读，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去依靠神。而且神的话呢，必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验它，就是我以我们所有的遭遇、所有的东西啊，为神的安排。就是你这个我们的生活真的在乎神的安排，所以我们也不抱怨，也不要贪婪。贪婪是万恶之根，神早就讲清楚了啊，不在乎我们所遇到的环境。尤其今天的基督徒已经不再是个缺乏的日子了，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啊，我们更是需要以神的安排作为我们的来帮助啊。但这段圣经当中啊，就像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所体会的，不仅是耶稣跟圣灵的一个跟魔鬼的一个交战，在这里边真正伴随他的是神的灵。神的灵其实不是这时候引导他一下然后就不见了，其实神的灵一直就伴随着耶稣，即使在克西马利园里，神的灵仍然在引导他。自从耶稣受洗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神的灵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要依靠圣灵，要依靠圣灵。在依靠圣灵的时候，特别提醒啊，我自己在提醒我自己，就是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圣洁。神的灵引导我们干什么？神的灵引导我们像神一样，像神一样，像神的什么？像神的圣洁。神没有要求我们像周遭的人一样啊，但是神要求我们像他一样的圣洁。读圣经凭知识，我们都知道神屡次讲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依靠神的灵，因为神的灵可以引导我们，不仅刺透我们内心的各种的私欲，更是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。顺从圣灵不是让我们仅仅有知识或者明白神的话，当然也是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啊。而且呢，我们讲到底在这一切的事上要顺从圣灵的带领。对基督徒而言啊，你靠自己活出神的圣洁来，不是说困难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你要靠自己活出圣洁来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唯有依靠圣灵，唯有让圣灵的带领啊，不管他引导我到哪里，我顺从他，带领他。所谓让圣灵充满，其实就是让圣灵掌握掌控啊，让我们这个人啊，一生啊，都在神的灵的掌控底下，让我们可以胜过遇见任何的陷阱，我们可以成为馅饼，遇到馅饼我们可以辨别它是不是陷阱啊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得胜啊。所以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一定会有试探啊，就是不要随时就是当作没有事一样啊。凡在主里立志敬虔度日的人，也都要受逼迫，也都要遇到试探，没有一个人不遇见的啊。所以有次我听讲这个葛培里啊，这样被神重用的人，他有一次啊，在这个非洲传道，乃吉利亚传道的时候，就当地有一个回教的人啊，跟他挑战他。他说：“你的神不是真的，我的神才真的，要不要我们比一下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比呢？我告诉你怎么比。你们不是有以利亚祷告吗？我们拿10个病人来，你5个，我5个，我们祷告，对吧？看谁的神的医治。”听起来很合圣经啊，听起来很好啊。但你以为葛培里会答应吗？葛培里不答应，不是他害怕什么，不是他害怕什么，而是怎么样？这完全是个试探。你怎么知道神在此时要医治呢？除非你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明确的指示，否则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呢，好像属灵的事情当做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一定有试探，我们要怎么样忍受胜过试探？试探和试炼啊，只是一念之差。在于我们的私欲，在于我们的罪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单依靠知识啊，教育是培养出我们具有未经考验的信心，就是我们经过教育读圣经，我们读的越多呀，其实依靠圣灵才让我们越丰富，但是如果不依靠圣灵啊，只会让我们更加的骄傲啊！你去看撒旦用的都是也用神的话来攻击我们，这是常有的事情啊！我最近也带一群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，就常常有人提出问题：哎，神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不这样呢？啊，我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思想，所以怎么样？不要单依靠知识，不要依靠自己，乃要依靠神的灵引导，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主，我们就将自己献给了神。我们让神的灵做主带领我们，就是真正的侍奉神。那最后有一点劝诫，这是特别特别提醒我自己，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啊，能够在这段话当中能够明白，就是不要离群独居，不要看不上神的百姓，也不要不听弟兄姐妹祷告，就是讲到底，以神的教会为神的家。很多人一听到教会太麻烦了，很多人一看教会这些人不太喜欢啊，你们又没学问又没什么，很多人一看教会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嫉妒纷争就不喜欢了。不要这样，因为我们都在人的里边，我们都会有磕磕碰碰 我们也都会有伤害过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，但是神厌重的是一个群体，是一个一群的百姓，并且在这个里边格外提醒自己，把自己谦卑的降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，神必帮助我们。大凡这些犯罪的，或者是偏离的这些大牧师们啊，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没有人管得了他们。他们往往在世界飞来飞去，就像 rabbit 一样，甚至不在家住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人可以监督得了他们，所以他自己被引走的时候啊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为了自己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一定记得，不管这个教会我看得上看不上，喜欢不喜欢，我牢牢地提醒自己，守在教会里，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监督、彼此提醒、彼此帮助、彼此相爱，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到底。所以，陷阱可能成为馅饼，馅饼可能也是陷阱。但是，无论陷阱、馅饼，我们靠着神得胜的时候啊，它真的是个先进，那就是天使的帮助。神、圣灵随时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倚靠神的人也必然可以得福出来啊。所以，雅各讲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啊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。当我们神允许我们遇见不好的事情，听说不好的事情，甚至允许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，但是他可以，神的灵是我们的帮助，他可以让陷阱变成馅饼我们也依靠他，我们必然可以得胜，我们在一起彼此扶持，真的可以得胜出来。感谢主，愿神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每个人啊，直到将来见他的面的日子。好，谢谢主，我们来一地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你的话真的是明灯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谢谢你的带领，谢谢你的赐给，也愿你的灵能够刺入我们的心，把我们心中的意念可以辨明，让我们在一起可以靠着你坦然无惧地走平安的路。谢谢主，赞美归给你，愿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使我们都在你的话语里边被提醒，更是愿意靠你的话可以得胜而归，可以将来在你的面前被你说是个忠心的人。谢谢主，赞美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。